俗话说，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。是人就有毛病，人没有十全十美的。尽管现在在找对象的时候，甭管男方还是女方，都希望对方啊是个完美之人。男方呢，希望这女孩哎长得漂亮，身材也性感，模样也靓丽，工作最好也省心。女的呢，希望这男的家里面有车有房，还有存款，工作也不累，这工作也能说得出去，响当当叮当响，而且对自己还好，还疼着自己，这男的还帅，又会做饭，呵，要形容起来完美无瑕。可事实上呢，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憾，人不可能十全十美。今天我给您说一个人，这个年轻人呢非常聪明，用现在话说，智商非常高，思维敏捷，看什么书啊是过目不忘，而且呢博览群书，这肚子里面是真有学问。按说这不错吧，可是这个年轻人有一个缺点，智商挺高，情商可挺低，而且这个人呢没事就喜欢吹牛，有的也说，没有的也讲，明明没有这么回事，他叭叭叭叭叭叭口似悬河，哎，栩栩如生，就好比这事儿真在眼前一样。不知道他底细的人觉得这人了不起，哎呦，问什么什么都懂，说什么什么都知道，大学问家呀。可是要知根知底儿的人就说了，说你们啊别听他说话，听他说话呀你们得注意点，他说话有水分，你呀得打个折扣，这种人呢你得离远点，不靠谱，这是知根知底儿的。但是大多数人都对于这个年轻人的才学聪慧所喜欢所倾倒。单说有一天，这个年轻人呢应邀到别人家里去赴宴，人家大户人家朋友也多，这年轻人也是其中之一。主人在正座，两旁呢是这些客人，每人桌上都有几道菜。然后这主人一摆手，有表演歌舞的，推杯换盏，大伙搁这儿开怀畅饮。这年轻人低头一看，哟，这饭菜还真不错呀，有鱼有肉，有虾有菜，哎，还有主食，也有美酒，应有尽有。按理说你就跟那儿眯着，你少说两句，你知道自己有那毛病，好白话，你注意点，别让人笑话不就得了？没有，两杯酒下肚，这肚里那词儿啊，哎，又憋不住了，就像那虫子一样，哎，往外直拱，哎，来了到脖子，哎，不行，得出来了，得这套。就见这年轻人吃着吃着，自己搁那咯咯直乐，嘿嘿嘿嘿，有意思，嘿嘿嘿嘿，真有意思。旁边那主吓一跳，说这位什么毛病？跟谁说话呢？什么玩意儿有意思？哎，你干什么呢你？啊，我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的。你觉得什么事儿挺有意思的？哎，说说，你别自己独享啊，说说的也让我乐呵乐。你越让他说，他越不说。这种人呢，剩脸，就像小孩一样。你说着，不，你吃你的，跟你没关系。哎，别介呀，你说着，到底什么事儿？不说你肯定没那必要，不，一会儿再说。他越这样，那主越好奇，越想问个究竟。一来二去，俩人声音越来越大，听的人是越来越多。主人一摆手，歌舞也不跳了。主人就问：你们俩跟人干什么呢？高一声低一声的，是不是嫌我预备这饭菜不丰盛啊？年轻人站起来，不，根本不是，这菜呀太丰盛了。那一指那旁边那人，他非得问我事儿，我就说先别问，等咱吃完饭以后有机会再说。 旁边那主听完之后赶紧站起来解释啊，诸位啊，我也说两句，是这么回事，刚才咱不是看这个歌舞吗，看到高兴之处啊，我就听他搁那咯咯直乐，一句一个有意思，一句一个有意思，我以为他说这歌舞呢，后来一打听不是，等我再深问呢，他就不讲了。我这人呢，哎，有这种好奇心，哎，他越不说，我这心里边越痒痒，我饭也吃不进去了，我就让他讲，结果呢，打扰大家的雅兴了，就这么回事。主人一听，那到底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让你发笑这么有意思？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啊？年轻人一看，嗯，行了。这劲儿差不多了，大伙儿可都注意我了。那好吧，既然您说了话了，那我得说说，这事儿是真有意思呀。大伙儿把脖子都伸得挺长，把耳朵都支棱起来了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大眼儿瞪小眼儿瞅这年轻人。年轻人心里美，哼，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他跟那人来疯一样，大伙越关注他，他越来劲。诸位啊，这事儿是真有意思啊！我给你们讲讲。我这人呢，哎，有一特点，只要遇见美酒，我就有一种超长的本领。什么本领呢？我能够目视千里。但是这本事啊，据我妈跟我讲，打一落生的时候我就有。有时候啊，你看我一哭闹，家里大人一没主意了，哎，误把一点酒放到我嘴里了。我估摸着我父母那意思合着让我喝点酒一睡觉就不哭闹了。哎，万没想到只要我一喝完酒，我这俩眼儿倍儿亮。打小我可不知道，后来我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大，我也是下意识的知道自己有这本事，但凡我要是喝着美酒，十里之外，后来是百里之外，到现在是千里之外的东西，我都能看见。大伙一听，哦，神人呢，我千里之外的东西都能看见，那不你今天你看着什么了？各位，太有意思了，刚才我是两杯美酒下肚，我这眼睛可又发光啊，我看见千里之外有一片桃林，长得那仙桃个顶个水灵的。大伙一听，哦，是吗？一个仙桃水灵的。哎，有不少没出息的当时那哈喇子流出多长都跟抻脖还听着。那后来呢？这仙桃啊可都熟了。哎呦，正这时候打这树林外啊来了一群猴子。哎呦，这些猴子滋哇乱叫唤，看见这些仙桃了。这猴子个顶个是饥肠辘辘。诸位您想啊，猴本身就爱吃桃。况且呢，这些猴正饿着呢，那桃都熟了。一个个是拳头大小，咬一口，哎呦喂，肉厚汁多，甭提多好吃了。这些猴一看有桃，可撒了疯了，蹭这儿上树一个，蹭那儿上树一个，把桃抓过来就往自己嘴里塞。有很多的猴啊，是这个咬两口就去抓下一个，那个咬两口，哎，又去抓下一个，哗，把这些头乐的是个顶个滋滋直掉魂。可是诸位，您别忘了，这桃啊不能多吃，吃多了容易上头，容易醉呀。可是这些猴哪知道这些呀？一高兴可就没了节制了，一个个吃的是晕头晃脑，哎，摇摇欲坠。可是诸位，有意思的事儿出现了，这么多猴都上树吃桃，是洋相百出，可有一只猴就在这树底下抱着手 可没上去。哟，这些猴啊都搁那儿吃呢，就这一只猴看到其他猴抻着脖子摇头晃脑的，哎，格外的有意思，所以这猴一个人在那儿是咯咯直乐。你说这事儿有没有意思啊？大伙一听，哎，呀，哎呦，这人嘴够损的，拿我们比猴啊，这不是拿我们当猴耍吗？他哪是说猴啊，他不是说我们呢。哎呦喂，有几个火爆脾气撸胳膊挽袖子，哎，这就要过去。主人也听出来了，心里面也很不痛快，心里话说，喝两杯猫尿怎么把你灌成这样。有的也说，没有的也讲，说的这是什么话，有心翻脸。可是一想，今天什么场合，我请大家伙吃饭，因为他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，犯不上，穿新鞋还不踩狗屎，算了吧。人家主人挺有涵养，但是有人站起来，这叫过去撕吧呀。主人一看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是方才啊，我们这位年轻人和大家开了个玩笑啊，酒席宴间的话不必当真。来来来来，继续歌舞表演。来人呐，为诸位换上新酒。这边又搬来上好的美酒，哎，就把这篇儿给接过去了。接过去可是接过去了，主人家心里可不痛快，心里话说，你干什么啊？跑我这酒席宴上，你搁这儿大出风头，丢人现眼，让别人笑话不笑话？笑话你我不关心，不得笑话我结识朋友有眼无珠吗？什么样的人我都结识，连你这样人我都请来吃饭，不行，看来呀，我呀得给你点教训，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想到这儿，招呼一个手下人过来耳语几句，这主下去了。时间不大，给每个人端上来一小盆。这一小盆什么呀？就是饭菜。在印度啊，有一种吃饭的习俗，就是饭在下面，菜呢在饭的上面。这一盆端过来都是，可是唯独这年轻人面前这盆，菜在底下，饭在上面。他可不知道，一看旁的桌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人家那有菜呀，怎么我这光是饭呢？人家那是饭上有菜，我呢竟是饭，饭上还是饭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站起来就问这个主人说，为什么我这盆里面只有饭没有菜呀？是不是下人给搞错了？他一这么问，主人就一笑，搞错了，没有啊，你仔细看看，你再好好的翻一翻。他往下面一翻，这才看见底下那菜。就听主人说了，你刚才说两杯酒下肚，你能目视千里，你能够看到一千里以外的树林，有那猴子抢桃，怎么近在咫尺的饭菜你都看不见？究竟你目视千里是真是假呢？大伙儿一听，哗，哄堂大笑。这主臊的脸跟那大红布一样，以前每每都跟人夸自己是智者，是聪明人，现在一看这个智者呀有点发愚啊，那就是个蠢人呢。结果臊的自己也不好意思继续搁这儿吃了，灰溜溜的夹着尾巴走了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问了，说你这篇的题目叫智者发愚，愚者发傻，那那个人是谁呀？您别急，接着我给您往下讲。说在波罗奈国有一个学者，远近闻名，学问很大，为人呢也很低调，不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主，肚里有点学问，摇出嘚瑟，那不行。 人家干什么呢？教书育人，广收弟子，有很多的人呢是慕名前来拜在他的门下。这位学者呢，就根据学生的天资和性格，分别教授他们的本领。在众多的学生当中，有一个让这位学者呀很不满意，因为这个学生啊天生愚钝，智商很低，用白话文说有点缺心眼儿。原本这个学者不想收，可是这孩子的父母在这个国家是很有地位的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学者是碍于情面，所以万般无奈才把这孩子收下来。收下来这么一考察，发现这孩子除了学习有点费劲，这人有点缺心眼以外，但是本性淳朴，这孩子也不错。那好吧，收就收下吧，至于他能学多少，那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结果这一跑长套，看出来了，同时跟他拜在自己门下的这些孩子当中，人家个顶个都有出息，都有长进，唯独这孩子是原地踏步，熊瞎子劈苞米，是掰一穗撇一穗，到头来还是这点本事。哎呀，老师心说这孩子怎么办？心说算了，别着急，将来早早晚晚有一天呢，等他明白这劲儿了，他学习呀也就能上进了。单说这天晚上，这个学生就是这个智商很低、天性愚钝的学生，照顾老师吃完晚饭，又伺候着老师上床睡觉。可这学者在床上一躺啊，不大舒服。怎么呢？这床啊有点不稳，其中有一个床腿啊短一块，这睡觉怎么睡啊？一翻身这床都直晃的。所以这老师就跟这个学生讲说，你呀赶紧想办法把我这床脚给我垫平了。这学生呢答应的挺脆，老师呢一翻身很快睡着了。可这学生怎么垫这床脚？按理说你找块石头啊，或找点什么东西一塞不就完了吗？没有，脑袋有点一根筋，一看这床老晃荡怎么办呢，就把自己那脚塞到床底下了。这床不动弹，结果这一宿就这么过来的。第二天一早，学者醒来一看，这孩子躺在自己床边上那地下睡着了，再一看那床脚垫的是这孩子的脚，再一看，好家伙，都压得淤血了。老师这心里很不落忍，心说你别看这孩子脑筋不大灵光，智商有点低，但是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安稳觉，把自己脚垫到这床底下了。哎，看来这孩子心地淳朴，我呀不能对他有偏心，我得想方设法因材施教，我也得教他。于是乎呢，就跟这个学生讲说，以后你再出门，你看见一样东西你就回来告诉我，我呢就教你一个道理。第二天，这个学生跟着其他人到树林里去砍柴，在这树林里啊看见一条蛇，这孩子记住了，回来跟老师讲说，我今天在树林里看到一条蛇。老师就问他，那你想想这条蛇像什么呢？孩子一想，像镰刀。老师一琢磨，也有道理，镰刀嘛弯弯的，那蛇呢也的确是弯着身子，看来还行，这孩子联想力还挺丰富，会想象，看来呀这脑袋有点开窍了。好，想得对，回答得非常好，表扬了一下，孩子也挺高兴。没过两天又到树林里了，看见了一头大象，回来跟老师讲说，这回啊我看见一头大象。老师又问说，这大象像什么呢？像镰刀。老师一琢磨，大象像镰刀，一想，哦，他是说那像鼻子弯弯的，有点像那镰刀。好，回答的对， 很不错，又给表扬了一番。没过两天，有人啊给老师送来不少的甘蔗。学生看见了，跟老师讲说，我看见这甘蔗了。老师问，这甘蔗像什么呀？学生说，甘蔗像镰刀。老师一想，甘蔗怎么像镰刀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他是说甘蔗呀像那个镰刀把，这回不是那刀刃，是那刀把儿。这么回答也不能说是错的，也算是对。好吧，这回你答的也对。哟，这学生可挺高兴的。打这儿开始，看见什么回来都跟老师讲。有一天呢，有人请这个老师啊喝牛奶。老师又问这孩子，说牛奶像什么呀？这学生一根筋的，一想，我一说镰刀，老师就表扬我；我一说镰刀，老师就表扬我。那甭问呢，牛奶还得像镰刀啊。学者一听，这回可实在是圆不上了，这牛奶怎么会像镰刀啊？心说这孩子还真是缺心眼儿啊，看来是一根筋的。我一夸他，哎，他有点来劲了，看见没有？他只要说镰刀我就夸他，看来这种教授的方法也不合适啊。老师就十分的感慨，说万物都有名，怎能分不清？镰刀与牛奶混与舌象形。这两个故事啊告诉我们，学佛经不能自作聪明。尽管你有天赋，你有慧根，比别人懂得多，要学会低调，要学会啊向人家请教。他也告诉我们，如果您入门比较晚，资质比较差，也不要自暴自弃。学佛经也不能是一条道跑到黑，要学会啊触类旁通，多学多问多思多讲，方有不同的见地。